天父，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来敬拜你，而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来认识你，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真正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天父，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因为这些话真的是生命，让我们明白了，我们真是按着这样的真理，我们来跟你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天父，我们就把今天这堂课继续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恳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明白这些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要继续看约翰一书的圣灵论。今天我们看算是两段哈，基本是两段经文。第一个我们看3:24，还有4:13，因为这两段经文差不多是一样的。约翰一书3:24跟4:13。好，如果翻到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哈。约翰一书3:24，不过我们从21开始读，我们读21-24。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24是说到，凡是遵守神命令的人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而我们之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靠什么能够有这个确据晓得神住在我们里面呢？约翰说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然后我们读4:13，在4我们也是从11读下来哈。我们从11读下来，我们读到16。11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好，所以13跟我们刚读的24类似哈，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也是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灵，他的灵也就是圣灵，我们可以有这个确据知道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好，那不过在这两段经文呢，都有一个上下文。我们看见第23说到什么样的人24说到是遵守神命令的人才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才有这种神跟他相互之间的这种彼此的内住。但是23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命令把它归纳成两样，一个就是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另外一个就是照他所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那在4:13呢，上下文也是讲到说，12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呢，约翰说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里就讲到神住在我们里面，然后13说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借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但是15他又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那这个认耶稣而为神的儿子，就跟23神的命令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二十四节说，遵守这个命令的人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我们十五节看见，也就是遵守这个命令，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然后十六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人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在第四章看到不断出现这个神和基督徒之间有一个相互内住的一个关系。那么在前面呢，第三章的23节24节讲到神的命令是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且照他的命令，而且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是神的命令这两样。那24节就是说，遵守这个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我们看到第四章呢，就讲到认耶稣为神儿子的，那这其实就是前面三章二十三节讲的神的命令之一，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人，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然后第二部分，住在爱里面的人呢，神也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那这就是三章二十三节那个第二部分的命令，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其实是内容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告诉我们关于圣灵，谈到关于圣灵，圣灵是神赐给基督徒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已经看见了，门徒神应许要把圣灵赐下来，耶稣也应许他们要受圣灵的洗。那其实就是弥赛亚的世代临到的时候呢，他的治理是借着圣灵来治理他的国。所以呢，当耶稣被高举，他就要把圣灵赐下来。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已经说了，凡是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也就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必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里讲的是一样，就是神赐给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圣灵是神赐给我们，是我们所拥有的。那么这个圣灵，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在这里提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他要带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确据，因为我们与神之间这种相互的内住，我们怎么能够确知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呢？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拥有这个圣灵，圣灵呢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一个确据，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那换句话说，凡是一个基督徒一定拥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说这个圣灵是在基督里面，神借着圣灵把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享有从基督来的这个生命。因此拥有圣灵就是一个确据，一个证明，证明我们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怎么样给我们这个确据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说，我们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我们乃是领受神儿子的灵。然后他说什么？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的心怎么样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使徒行传，对不起，罗马书第八章14节到16节。事实上加拉太书也有，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也有这样子类似的话，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所以呢，我们既然相信了耶稣基督，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呼叫神为我们的阿爸父。换句话说，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但是这里约翰并没有说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换句话说，他没有说我们怎么样来知道，是不是可能我们里面有一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信心，有一种对神的信心，这种信心就证明我们里面是有圣灵。或者说我们有这种内在的，就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内在的一种神给我们的确据，让我们很肯定我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或者我有拥有一些属灵的恩赐，这些属灵是恩赐也让我知道我里面是有圣灵，因为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赐给神的百姓，那么使得神的教会可以被建造。但是约翰在这里呢，没有特别说明我们怎样确知我们自己领受了圣灵。那我记得我们在说，在教导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会，就是圣灵赐给我们，我们不一定要有感觉啊，不像五旬节，因为那是第一次被赐下来，他们祷告等候这个应许被赐下，所以神是用可以看见的，而且可以感受得到的，而且也有属灵的恩赐赐给他们。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果是照着使徒所说的，彼得说的，你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就得赦免，而且呢，必定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就是根据神的话，是，这是神的话没错。可是从我们个人主观来讲，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圣灵呢？这里约翰并没有详细说，但是很可能这也是他刻意不很具体的说。为什么？一旦如果具体的举出来，我们很容易就是，特别是如果说有一些属灵的恩赐，一些外在的现象，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抓住这个现象拿来夸口，然后认为我有你看我有这个外在的一些可以看见的，所以我证明我是有这个圣灵。那这里约翰没有讲，那等等，我们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一点呢？就是说这样子说来，似乎圣灵给我们的确据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是一个 personal， 所以个人的内在的一个主观的。那我们怎么来验证说，如果一个人宣称说，哎，我有圣灵在里面 ，OK， 我知道我有圣灵。那可是除了主观，从客观我们有没有也有一些条件可以来验明这个人有的到底是不是圣灵还是别的灵。所以这是接下来第四章。所以为什么接下来约翰这位作者就提到第四章的一到六节，所有的灵你们都要试验。换句话说，我们或者说当时在当时的教会或者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是一样的如果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知道信的人就有圣灵，但是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是已经有了圣灵，已经领受了圣灵，确实是圣灵住在我里面呢那这是另外，这就是一个issue。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接下来四章一到六节这个约翰要提到的。不过从我们刚刚所说的所看的三章二十四节跟四章的十三节，我们晓得圣灵是神赐给所有的信徒的，而圣灵在信徒的里面会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确据，知道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也知道我们住在神的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四章一到六节我们花多一点时间要看这一段经文。那所以我刚刚说了，由于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经验因为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我们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提供这个确据是一种非常主观的经验。所以接下来呢，约翰他就要强调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单凭一个 condition 一个条件就作为一个绝对的根据来证明我们里面是有圣灵在住在我们的里面。 啊，事实上约翰一书呢是用三个试验来试验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有圣灵，是不是真正的信徒。这三个试验呢，我们会看见接下来第四章就会 提到其中的一个，一个就是教义上的纯正，就是对真理对教义 的这个任性，这个教义上的纯正是 一个试验。所以啊，可能我们里面觉得有一个灵在我们里面，但是这是不是神的灵还是不是神的灵，那么在第四章就是说有一个错谬的灵啊，那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验证的。另外一个约翰一书 提供的验证的条件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所以这里虽然说圣灵给我们这个确据啊，是遵守神命令的人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来提供这样的一个确据，但是反过来能够遵守神的命令的能力其实是来自于圣灵。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也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我们常常在圣经的真理就看见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你会发现圣经真理总是在那边好像在那边 自己在里面好像是这个啊，哎，对，好像就是 self-propel 就是这样子转来转去，那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真理。真理呢其实基本上是就是这些东西啊，等于说都是好像一个铜板两从两面来看啊。那所以呢第二方面的就是彼此相爱的试验，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道德的试验。道德的试验意思就是说凡是说他认识神的人他就会照着神所说的所做的去行，意思就是说生活上道德 moral 生活上有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所以啊，如果一个人宣称他有圣灵在他的里面，我们仍然要去验查验是不是真的是从神来的啊，这个他所宣称的里面他所拥有的这个灵是不是真的是从神来的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四章，约翰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好，所以呢这里我们要了解在初期教会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是深信他们是生活在充满灵的世界里面，甚至我们看见很多人都宣称他们里面有某样的灵在他们里面，所有 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应该说很多人宣称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而且呢因为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就有一些特殊的恩赐，或者说可以肉眼可以看见具体的现象。那其实这个经文现在也很适用于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所谓的后现代，后现代是开倒车，因为你知道在历史上曾经有这个所谓的 我不知道我们讲对哈，是不是五四运动就是要科学，是不是就是民主跟科学两样东西。好，但是现在你知道后现代是反过来了，因为呢就是要去追求很多的神秘就是开始相对啊多元化 没有绝对啊，然后开始有这个讲这种神秘的灵界的事情。所以呢其实这种很茂盛的属灵现象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危险呢？因为灵界的事情呢，当然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了解所谓的灵界呢存在的灵事实上是有两股灵属灵的力量，这两股属灵的力量一个当然是从神来的也就是圣灵，另外一个就是邪灵。 那所以这两股属灵的力量如今都存在，就是一直是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当有一些人强调他们特别拥有属灵的能力，而他们声称他们得了属灵的光照，有一些特殊属灵的看见，这样的宣称，这样的人，我们必须不要立刻就接受他里面的灵就是从神来的。所以约翰的意思就是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那所以这个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声称他受到某一个灵的感动说出一些话来，或者说有一个人他声称他自己受某一个灵的感动，那这叫做一切的灵。凡是有人做出这个宣称的时候，你不可就很无知的相信他所宣称他里面受灵感动，这个灵就是从神来的灵。换句话说，在约翰的教会或者在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存在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有一些教师他们宣称他们所说的话是受圣灵的感动说出来的，然后他们也都拥有一些特殊的属灵恩赐，譬如说说预言啊，说方言啊，行一些神迹奇事啊，所以很多人就相信这一些教师背后感动他们的灵就是神的灵。但是约翰说什么？约翰说你们要分辨，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看今天的基督徒其实也是不分辨的，跟当时的这些信徒没有什么两样。只要有一个人宣称他是受圣灵的感动说话，或者见什么异象，或者说什么方言，我们很倾向于不做任何的分辨，我们就相信这个他所说的都是从神的灵感动而说的，或者说他所拥有的这些属灵的恩赐都是神的灵所赐给他的。那么其实把这些所谓的外在的这些恩赐或者说一些超自然的一些作为，我们就看成是一个指标，就认为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这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呢，约翰提醒他的教会说，在这个世界上不但有圣灵的工作，也有邪灵的工作。所以如果有人宣告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说一些话，而且做出一些拥有一些特殊的恩赐，不要立刻怎么样不分辨就相信，一定要去做出分辨。那事实上如果我们看旧约，在申命记摩西就已经一再警告神的百姓要分辨假先知，假先知也是能够行神迹奇事。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只是凭这些显神迹奇事就来相信这个就是出于圣灵的工作。那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也是早就警告使徒们说，将来在末后的世代会有很多的假先知跟假教师出来，说是可行，连选民都要被迷惑。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更是要警醒，因为我们今天是约翰那时候已经被称为是末时了，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今天更是末时了。所以呢，这个耶稣的话哈，是我们就是要把它字面的来接受，因为就是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所谓的假先知假教师呢，是在教会里面的，不是在教会外面的。所以耶稣警告门徒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这登山宝训，他说他们是什么？披着羊皮的狼。换句话说，披着羊皮的狼，那就是在教会的里面。那犹大叔很清楚说他们是 sneak in， 他们是我们不知不觉他就已经潜入在教会里面。所以其实今天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不论是牧师，不论是在教会里面可能教导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或者儿童主日学，这些所谓做教导的人，他们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做分辨，不能够因为他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我们就相信就是从神来的。好，那么当然在使徒那个时代，他们都是一些家庭教会，这些家庭教会呢，在不同的城市里面彼此之间不是 有很多的联络，也就是说因为也是因为各种实际的因素，交通啊很多，所以呢他们有很多旅行的教师，这些旅行的教师就到各地的教会他们去教导，就像使徒也是一样，像保罗他这个宣教的旅行他也是到各个地方各个教会去，那所以就有很多人他们会宣称他们是所谓的神的仆人或者使徒或者是什么，他们到一个教会他们就来做一些教导，但是呢这些教导本身我们就要很小心的去就是说去听啊。那在这里约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要去分辨。好，那分辨呢有什么标准呢，来做试验来做分辨呢，在这里约翰是提出两方面的试验。第一方面就是这些假教师所教导的内容，或者说这个信仰的任性的内容。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所以你们就可以认出是神的灵，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那这个呢就是敌基督的灵。所以呢这里讲到试验的标准呢，是以耶稣基督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作为一个试验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以基督为中心来衡量这个灵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的。当然这些先知都说他是奉神的名来说话，然而这些先知他们所教导的这个真理的内容是不是合乎使徒所传递下来的这个使徒的教训，那当然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说是不是合乎这个圣经的真理啊。我想有一个困难就是哈，也许今天你会觉得说在教会里面如果说已经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存在，我们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真正所谓的在教什么错谬的真理啊，我们听好像也是都讲的好像跟圣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但是哈，这里我们就看一下约翰提出的这个分辨的这个标准，然后我们解释他所用的标准的意义，也许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线索，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来分辨啊。好，那他所提的呢这个标准是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我们讲的时候，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而圣灵为耶稣做见证是把从耶稣那里所取来的来告诉门徒，而且他的目的是要荣耀耶稣。好，那所以这里呢这个使徒约翰提到的第一的试验灵的首先的标准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的一个任性的内容，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是以当时假先知的背景来提出这样的一个标准。换句话说在当时呢虽然还没有发展这个所谓的诺斯底派，但是已经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怎么讲，你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的哲理，就是把灵跟身体二分，认为灵才是良善的，身体是邪恶的。那所以呢在当时他们这些假教师的教导里面认为耶稣从始至终就是纯粹的人，不像我们所教导的耶稣是这里说是成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们认为耶稣从始至终就是人，而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所以呢耶稣是纯粹的人，在受洗的时候基督神的儿子降在他身上，然后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神的儿子就离开了，所以呢耶稣是纯纯粹粹的就是一个 human being。 那可是约翰说要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 我们必须承认拿撒勒人的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或者说乃是基督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也就是永恒的神的话成为人，成为人具有血肉之身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这是第一。那么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这个来就表明原先他是就在没有来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他是与神同在，他从神那里来成为人啊，所以他是成了肉身来的，就表明他是从神来的，在他成为肉身之前他已经存在。而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的，表明他不仅仅是神，换句话说耶稣不仅仅是神，耶稣不仅仅是人，耶稣也是神啊，所以耶稣同时是完全的人，同时也是完全的神。换句话说，在耶稣的里面，神性跟人性结合在一起。不过如果要再讲多一点呢，神性跟人性是不混淆的，但是是结合在一起。当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奥秘，也就是说我们的理性是无法去想象，我们也不可能了解神性跟人性如何结合在一起，但是却又是互相不混淆的。那么而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也就是说道成为肉身，这个神性跟人性的结合不是一个暂时的状态，乃是一个永恒的状态。意思就是说一旦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在他里面神性跟人性结合，这就是一个永久性的结合。所以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他是身体的复活，所以今天他在父神的右边，他是带着复活的身体。那所以呢，当然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奥秘，我们真是不能够完全去彻透，也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人，原先在永恒里面与父同在，他就是神，他是先存的一位，已经存在的。然后他成为人来到世上，当他成为人，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在他里面神性跟人性永久性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呢，耶稣拥有这个身体也是拥有永久性的拥有。因此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是身体复活。那这是关于这个真理，要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本身的这个，就是说真理的含义。但是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不仅是在真理上这样子来相信来接受，这个承认也包括必须要顺服倚靠他信靠他。换句话说，这个认不但是在真理上接受而且同意，也要公开的来承认，愿意接受他做王来治理，也就是说服在他的君王的治理之下，信靠跟顺服他。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说口里认耶稣为主的，这个口里认耶稣为主不是只是说哦，我们像我们今天每次传福音，我们问人家说你信不信啊， 你是不是相信耶稣是主啊，哦是是是，但是呢我们只是用口说，这是必须是一个生命的选择，以及在公开做出的一个宣告。所以呢，我们不仅是口里承认，口里这样承认，我们是整个生命活在我们所承认的这个真理之下，我们真正的是降服于耶稣基督，信靠他。因此这样的承认不仅是关乎教义，也是关乎对耶稣的降服和信靠。所以呢，在耶稣那个时代，其实巫鬼比门徒还要认识耶稣。每逢 有一些被鬼附的人见到耶稣，他们就会喊叫说：“神的儿子啊，至高圣者，圣者至高者的儿子，或者是等等之类。”但是巫鬼虽然有这个知识，可是他们却不降服于耶稣。所以为什么这里当约翰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不仅是拥有正确的真理、正确的教义的认知，而且必须个人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来顺服他、信靠他、向他效忠。所以这就是约翰把这样的一种承认，他很简单的表达说，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好，所以呢，我们要检验假教师哈，当他说他受神的感动来说出一些信息，或者说一些特殊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验明他的话合不合真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验明他个人的生活，也就是说要看他个人是否过一个降服于基督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当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怎么来认明他们呢？因为他是披着羊皮的狼，耶稣说是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换句话说，这是属于道德方面的试验。所以为什么约翰一书提到教义的试验、道德的试验，就是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一个圣洁的生活，遵行神旨意的生活。那另外还有一个是 social test， 社会的试验，就是彼此的相爱。所以只有纯正的教义还不够，连巫鬼也知道，可是他们却不顺服，因此呢还必须以这个生命来活在基督的主权之下，这种的承认去遵行神的旨意。那这样子的生活就会跟我们所信的教义是一致的。 OK， 所以当然约翰那个时代的假教师在教义上的问题，跟我们今天的假教师在教义上的问题不完全一样。所以今天有些人就是很机械式的来应用这个试验。所以我也看过有些人赶鬼，你问他说认不认耶稣基督，当然鬼是不会认的。 OK， 那么但是要这认不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那么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要问他愿不愿意称基督为主。那所以你会发现邪灵他是绝对不会说，他绝对不肯说基督是主。好，那因为我为什么说现在成了肉身来，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比较不会成为一个关键的试验的标准呢？因为今天你看有一些所谓的假的教师的教导当中，也是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人。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部分他们讲的是跟我们讲的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或许也会看见他嘴里面是承认耶稣为主，可是你就是要去看他的生活，整个生活是不是能够符合圣经所要求的这样的一种神的旨意的生活，遵循神的旨意的生活哈。那么不过呢，我觉得今天的分辨呢更困难，就是说今天的分辨有时候有一点怎么讲，我们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分辨就是因为我相信越是往后，撒旦是光明的，他是可以装作光明的使者，所以我也相信他用的伎俩是比以前是更高一等，意思就是说更是不容易去分辨。所以其实我自己这些年也常常在祷告，因为既然耶稣说在末后的世代有很多的假先知跟假教师，那当然耶稣也已经讲了凭他们的果子来认明他们，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教义也是像这里约翰讲到的教义也是我们需要去分辨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其中的一个标准可以作为分辨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也就是常常求问神， 就是说在今天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怎么去分辨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啊，一直觉得有点困扰，就是实际上怎么去把这样的真理实际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去应用啊。那当然我不敢说我现在就是说已经很晓得怎么去做这个分辨，不过我觉得慢慢神给我一些引导，让我知道说可能今天有时候我们不是用同样的说你就很机械的事说哦，你像不像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啊？就是这样问一句话而已。我们今天也就要看整个福音的传扬，在这个基要真理上，我们的传就是说传的信息是不是平衡的一个真理啊？是不是平衡的真理？是不是一个全面的真理？那我们会发现今天很多是传半真理。或者传不是半真理呢，就是传部分真理啊。所以呢这些我觉得都是其实神的话，神的真理不能够我们只取其中一部分，我们也不能够就是说讲一种叫做似是而非的啊。所以我们也不可以有个不平衡，我们要很清楚，我刚已经说过，巫鬼都认识耶稣。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也是引用诗篇91篇来怎么样，来试探他啊。那事实上呢，我现在想不起来有一个人就是跟我说，其实呢，巫鬼是可以让你，甚至让你把圣经倒背如流啊，甚至让你可以讲解圣经。OK， 所以呢，这些能力他可以给你的，以假乱真，你可以这样说啊。所以我们实在要求神帮助我们。那我觉得今天譬如说我们为什么讲圣灵的真理，因为今天圣灵的真理已经在偏差了。那你说圣灵不是耶稣基督，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不可以说圣灵的真理有偏差没关系，这是基要真理，因为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上这个课，我们要讲这些要这样用一段一段的经文来解经，去把里面的关于圣灵的真理找出来，我们才然后才去把它整理成一个整个圣经对圣灵真理的教导。所以我想确实我们要看这个老师他的果子，但是在教义上呢，我们也是要求神给我们有真正的智慧，可以真的看出在教义上有什么样的偏差。那当然这个我相信圣灵可以给我们帮助。好，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跟谬妄的灵。所以这里提出第二个试验，前面那个是用圣信的内容，第二个试验呢就是用对于那些真正属于基督的教师啊，或者说真正属于神的教师，当然在这里就是使徒们的教导，这个听众做出什么回应，就可以分辨这个听众里面的灵，或者说这个老师里面的灵到底是真的圣灵，真理的圣灵，还是一种谬妄的灵。换句话说，保罗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那这里就看见有两种，一种是属神的，一种是属世界的。那保罗说你们是属神的，对不起，约翰说你们是属神的，而且你们胜了他们，这个他们当然是指这些假教师啊。所以约翰的教会的约翰的读者，他们是属神的，而且他们已经胜过假教师。什么叫做胜过假教师？意思就是说假教师没有成功的欺骗他们，假教师所传的话他们没有相信，假教师的谎言他们没有接受，他们并没有接受这种错误的教义，所以他们胜过假教师。意思就是说 既然宰教士的教导不被接受，这是为什么第二章说他们就出去了，这些假教师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胜过假教师，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他们能够分辨，能够不接受假教师的教导呢？他说是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在你们里面的是谁呢？一个可能是指神，那另外一个可能在你们里面的是圣灵，因为前面23章说神住在我们里面，可是呢神也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在你们里面的可能是神，也可能是指真理的圣灵。那在世界的是指什么呢？那在世界的就是那位邪灵，也就是出于撒旦的。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意思就是说虽然撒旦的能力确实是很大，而且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这世界的神会把人的心眼弄瞎，所以我们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呢我们需要依靠一个比他大的能力，那就是神的能力。那所以在你们里面的，当然在这里可能更好的就是指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教导真理的工作。我们看约翰福音，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圣灵的照明，圣灵做的教导真理的工作，借着圣灵的教导我们可以来分辨假教师的错谬。那么当然我上次已经说了，圣灵的教导不是就表示说我们不需要有人类的教师，我们也是需要有人类的教师，这个人类的教师当然也是接受圣灵的教导。那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个教导是非常重要的，真理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真理的教导，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他要在我们里面用真理帮助我们以真理去做分辨，可是我们不明白真理，那我们怎么可能，圣灵怎么可能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里面是空的，真理的圣灵也不可能让我们，就是说不，这个不是神的原则，不会好像忽然他就把真理灌进来，然后你就知道真理了，然后他再教导你怎么用这个真理去分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其实现在很多的教会，我也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因为没有继续不断接受好的真理的教导，所以真的很多东西真的是完全都不明白，也不能够分辨，就真的是让，可以说我自己真的是觉得说这是传道人的责任，这是教会的牧者的责任，那这是我们没有尽到神给我们的差遣跟托付。所以呢这些约翰的读者他们是属神的，他们里面有圣灵教导他们真理，所以当这些假教师教导错谬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分辨而胜过这些假教师，就是没有听从这些假教师，没有接受他们错误的教导。所以接下来他就说这些假教师是属于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那这些假教师呢，他们是属于世界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世界呢在约翰的观点就是整个悖逆神，整个邪恶的整个人类的社会，所以这些假教师是属于这个悖逆与神为敌的人类的社会，他们是受这个错谬的灵的感动，因此他们所讲的东西就是属这个世界的事情，是世界的观点，世界的价值。那世人呢，在世界的影响之下，因为世人是属于世界的，所以很自然很喜欢听假教师所传的信息，因此通常假教师是非常 popular 的，是普受欢迎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所讲的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的时候，他是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福了，有祸了。OK， 人都说他前面是说，对不起，前面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但是反过来他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 错了。 OK， 那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哈。人都说你好，不是指的说当然了，如果真的是你做什么事情大家甚至世人都很称赞你的话，可能也要警醒一点点哈，不仅是教义上。所以呢，世界是很喜欢听假教师的信息，假教师真的在世人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呢，使徒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指约翰跟他的读者被看为是我们，可是因为这个我们是跟第五节的他们形成对比，所以最好这个我们是指使徒啊。使徒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呢就不听从我们。换句话说，使徒所宣讲的信息是来自真理的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因此认识神的人就必听从使徒的教训。那这个认识也是指跟神之间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不但是在真理的知识上明白知道，而且也按着这个真理的知识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而且这种个人关系是继续不断的，也是会不断成长的。所以这样的认识神的人，他们就会听从使徒的教训，因为使徒的话是受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而这些认识神的人有神的圣灵住在他们里面，所以都是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动。因此呢，认识神的人就可以洞察神的真理。所以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也曾经说，出于神的就必听神的话。换句话说，因为都有圣灵在里面，真理的圣灵在里面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所以呢，不属于神的呢就不会听从使徒。所以第二个分辨的原则呢，就可以从听众的性质来分辨这个假教师的真假。那么也可以说，跟随假教师的听众本身，如果是接受使徒教训的，这个听众也就是真的。那如果是不接受使徒教训，这个听众就不是真的，就是属世界的。而从假教师的观点来看呢，从假教师的听众也可以来认明假教师，从使徒的听众也可以来认明使徒，来分辨真假先知。因此从假教师的信息受到什么样的听众的欢迎跟接受，我们就可以认明这个老师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如果这个老师的信息是普受所有人的欢迎跟称赞，而且是连世人都是称赞，那我们就要赶紧逃避。但是如果他的信息是被非常可信赖的基督的教会所拒绝，那我们也就要拒绝这个假教师的一个教导。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在使徒时代，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的写，就是说还没有写完成，所以呢，使徒的教训呢，就是一个最正统的，最就是说真正是完全把基督的教训正确的传递的下来的一个绝对的一个衡量的真理的教义。那今天我们当然就是以圣经这本圣经所记载的真理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标准。当然这个明白圣经的真理也是传道人的责任去教导。这是为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说，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我们中文翻牧师和教师，在希腊原文这个牧师跟教师前面只有一个定冠词，所以用英文说就是 the pastor - teacher， 或者中文说牧师他的责任就是教导，牧师教师，所以他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教导真理。所以呢，以此来装备圣徒，圣徒就能够各尽其职，按着他们的神赐给他们恩赐各尽其职。所以然后保罗说呢，就可以怎么样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得以认识神的儿子，而且能够教会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就可以不被异教之风摇动。那我还是要说，真理的教导不是只有知识性，还要生命。再说哈，所有神的真理不能够跟生活脱节，所以一个真正讲神真理的老师，他也要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所以为什么假教师我们可以从他的生活去分辨啊？所以我最近我忘了是今年有一次电视的新闻就讲，他其实不是他们不会分辨真假，只是他们特别讲今天电视的叫 TV evangelist 啊，这种电视布道的人哈 ，evangelist， 他就说这些电视布道的人都是万贯家财，那电视只是在说他们报税的问题 ，OK， 他们都是万贯家财，所以呢，你可以看哈，很多这些假教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跟后书，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途径，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很多蛛丝马迹都可以让我们真的对神的话更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的有分辨的能力哈。所以不要忧虑，要竭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竭力的来明白神的话。你对圣经真理越认识越清楚，假的东西一出来呢，你就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跟你们讲那个分真钞跟假钞，这个分假钞分假认假钞的人，他不是去看各种的假钞，假钞现在市面上几百种假钞，然后把每一种假钞是哪里的问题都看懂了，都清楚了，然后再来分辨，不是的，他的责任就是拼命看真钞，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一个地步，那个假钞一拿出来，他马上看见这是假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要分辨也真的是一样，所以他提出的其实在一到六节这里就是那个真理，那个教义，那个本身，当然除了内容，教义的内容也跟教导的老师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虽然神的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来使我们有一个确据神住在我们里面，但是这不是只是一种个人主观的经验。约翰强调这个神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真理的圣灵也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因此必须在真理教义方面我们也需要有个纯正的一个认识。但是这位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不是只是知道，他不是只是把这些知识传递给我们，他是让我们这个人能够真正的来把关于耶稣的真理都怎么样，都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被我们所深深的吸收，我们就活在我们就被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就被改变，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我们的价值观，这个就被改变，被改变，我们就自然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所以呢，所以为什么不但要有教义的纯正，也要有生活的果子。那当然耶稣在约翰福音也一再强调，彼此的相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来验明我们是不是属神的。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样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约翰我们会看到第四章，他就把耶稣这个教训，他就归纳成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如果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说谎话的，不能够爱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所以记住就这三个，彼此的相爱，道德的生活的圣洁，教义的纯正，这三个就是我们来分辨的。那当然今天我们就是看见这个世上所有的灵我们都不要立刻就信，我们都要分辨，所以你们也要分辨庄牧师跟我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我不是在，是说真的 ，OK？ 你们不要跟错人了，那你们真的是有祸了 ，OK？ 所以呢，我想我们也要确信哈，所以我跟你们分享过，我自己就是常常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行在真理的里面，因为我知道我会偏差，我们都是人，我们是会偏差的啊。但是呢，唯一我们的这个保障不在我们自己，乃在这位真理的圣灵，乃在神自己。所以神，我们要相信，我们依靠他的时候，他有能力来帮助我们，他有能力保守我们行在真理的里面。那我也是鼓励大家，真是要分辨。你不管听见任何的教导，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也是很喜欢去听，不管哪里的什么录音带或者是什么，你要听可以，我不是说不可以，可是你要分辨，不要就是什么东西都照单全收，什么东西都照单全收是非常危险的。我已经一再讲，我们的这个最大的属灵的战场是思想，是我们听的东西，我们进入我们的思想，我们所学的东西。所以你要被什么影响？被世界影响，或者被一些很多一些不纯正的一些讲到的信息的影响，还是说我们真正是要听一个正确的教导，那我们真正要正确的来认识神的话，那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我的意思说太是很关键的，不要太轻忽，真的是要很小心自己听什么，然后真的是要分辨。那我们也要多花时间来认识神的话。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真的是要问我们自己，花多少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啊？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现代教会的危险，因为我想，一个不读神话语的人，就不可能真正的来认识神，真理的圣灵也没有办法来教导，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认明圣灵的工作。好，那我们就做一个总结。所以这种属灵的原则哈，神第一个就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拥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第二个，圣灵呢使我们可以确信神和我们彼此之间是存在一个相互的内住。而我们是否有圣灵的同在，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提到，一方面我们要以使徒所教导的纯正信仰真理，我们必须以对这个纯正信仰真理的忠贞来验明一个人里面是不是有圣灵。如果说一个人就去跟随了，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因为这个是公开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叫陈明慧的，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他，他是从佛教转信基督教啊。那但是呢，他后来就离开基督教，写了一本书叫做《走出基督教》。但是走入基督啊，走出基督教，走入基督。因为呢，他认为他现在认识了一个，他那本书里面叫这个人叫神人啊，当然我们知道是谁 ，OK， 就是圣灵学校的那个现在的负责人。那他就认识这个神人，所以他说他信过去啊，就是说在基督教里面。他就觉得说他生病，他真的是生病。你看他到处被请去做演讲，可是他一个礼拜要看四个心理医生，一个是基督徒的心理医生，一个是灵恩派的心理医生，一个是世俗的心理医生，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忘记了。他就看四种的心理医生。所以其实弟兄姊妹，真的是今天我们看呢，都是看表面。你今天看一个传道人，你也只是看他的表面。他的生活是怎么样？耶稣说我们要去验明，我们真的是要验明，不是说要去他家里面，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人生活是如何。所以像他的身体，他就说他身体很不好，他在天天叫人要信耶稣，耶稣有能力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可他自己呢，他没有，他说他经历不到，所以他要看四个心理医生。但是自从跟着这个神人呢，当然一切都不一样了，身体也好了，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东西都不同了。他本来跟儿女，他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之间的关系 是很就是有很多的不协调，但是跟着这个神人罪也被改善了，就是很多东西都不同了。所以呢他说这个神人才带领他真正的走入基督啊，但是他走出基督教。当然你去看他那本书，他说也因为他是常常做讲员，所以跟很多的传道人在一起，他知道很多传道人在一起的对话的内容， OK， 所以这也让他觉得说他看见的这些啊，你可以说一些见证吧，不是一些很好的见证啊。所以呢我们里面是否有圣灵同在，必须以对使徒所教导的纯正信仰真理的忠贞，我们能够真的是持守这个真理啊，一直持守住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来验明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同在。那么第三点呢，分辨真理的灵跟谬妄的灵有两方面的试验。第一个，凡被真理的圣灵感动的人必定是合乎真理的来承认耶稣啊，在约翰那个时代是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承认耶稣。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教义的一个承认哈，所以每一个时代都要根据那个时代的错谬，在教义上的错谬，来定出一个我们信仰的告白，来斥责那个错谬的思想。所以我们其实今天也应该要来明白，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教义上啊，有哪一些危险啊，哪一些错谬存在，然后我们根据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我们设计出合适的适合于这个时代的信仰的告白。所以这里我们就是用必须合乎真理的来承认耶稣。那么然后第二点，凡被真理的圣灵感动的人呢，必接受真正基督教会所宣讲的信息。换句话说，其实今天许多的教会都在宣讲所谓的福音，但是呢我们要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啊。那凡是被真理的圣灵感动的人，一定会接受一个真正基督属基督的教会的教师所宣讲的这个信息。那当然我必须说一件事情，连传道人呢也要很谨慎，因为传道人没有所谓像使徒的权柄啊，所以我们当然是应当接受一个属神的传道人给我们的真理的教导，但是我们必须说传道人应该跟教会其他一些成熟的属灵领袖是共同的来在真理上来持守这个真理，也就是说不应该有一种所谓个人领袖的一种的啊。那所以我们是顺服什么呢？我们是顺服一个属基督的教会，这整个属灵的团体领袖的团体啊，属灵的领袖的团体所提供的一个真理的教导，而不是只是说一个以个人个人性的来跟随啊。那么当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上次讲了都有神的灵，神的灵都可以教导我们，但是我们又要避免说变成我们自己成为绝对的标准了。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灵，我就可以来做分辨啊，以至于我们就把自己成为一个标准去分辨别人是对还是错。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属基督的教会，我们应该是一个群体，共同去寻求认识真理，我们一起来在真理上去维护我们的信仰的纯正。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看到关于约翰一书里面继续教导我们圣灵的真理。我们还是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这些话真是非常的宝贵。当我们明白以后，我们更知道这些话是从神来的，这些话绝对不是出于一个错谬的灵。 这个圣经使徒的教训实在是高，是荣耀耶稣基督啊，实在是让我们认识圣灵的工作。他的工作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而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怎么听见就怎么说，他乃是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告诉我们。我们 也从他对耶稣的见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本新约的圣经，我们能够认识耶稣。而耶稣来乃是要将我们眼睛看不见的这位圣洁的神向我们启示出来。天父，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在研读这个圣灵的真理，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加清楚的对整个圣经教导我们关于父子圣灵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工作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有个更清楚的认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按着这个真理，我们来敬拜和侍奉我们所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位圣洁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